请合掌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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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574页第一行，又彼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音消受音明白，为其虚名深入心骨，其心忽有无限爱生，爱即发狂，变为贪欲，此名定静安顺入心，无慧自持，误入诸欲，误则无咎，非为圣正。若作圣解，则有欲魔入其心腹，一向说欲为菩提道。化诸白衣平等行欲，其行淫者名持法子，鬼神力故，于末世中摄其凡愚，其数至百，如是乃至100、200或500、600，多满千万，魔心深厌，立其身体，威德既无，陷于亡难，一物众生入无间狱，失于正受，当从轮罪。这是第十个，受音消了，受音息止了，受音现的第十个魔境。这个境界现起来的时候呢，那么因为欢喜嘛，因为是认为是圣正，所以欢喜。可是这时候的魔就入了他的心了，所以凡是我们这个心里面有欢喜的时候，你就要知道是魔入了你心里，爱嘛，欲界众生爱，色界也爱，无色界也爱，但是不同的爱。所以我们修行不要认为说别人色音消受音现呢，有这个现象还会生爱，那就是因为在做凡夫的时候这个爱习没有把它清干净。那么众生的爱是染污的爱，那么他这里的所贪的爱是这个境界现前的，他贪这个爱，那还是习气。所以我们学佛啊，最好就是从欲界众生把这些贪爱通通要把它清掉，那么不管是好的境界或是坏的境界，你通通要把这个爱欲把它清干净。所以等到好的境界现起来的时候，你不会贪，否则以前的那个贪染的那个贪嗔痴的那个爱，那你这时候贪这个好的境界，那又现起来了，所以最后呢又变成魔的眷属。比如说一个人骄傲吧，每个人都骄傲，这个骄傲心呢是每一个人都有的，那么就要从现在开始把这个骄傲心要把它洗掉，要把它消掉。你像昨天吧，有一个人老师就说他骄傲，说他吴叔叔骄傲的不得了，可能在公家机关，那么这个小孩子又争气吧，了不起的很啊，非常骄傲，看不起人的，所以上班的时候都骂人。他说我天天是骂人的。那我说凭什么人家被你骂呀、啊？人家不够你聪明是不是啊？所以他来了几次之后，那么昨天呢，哎，他还是又骄傲，这个习气是改不掉的。他这骄傲什么？我儿子是医生啊，我女儿是 professor 啊，我怎样怎样？我心想你儿子是这个是那个，他 professor 他就懂他一部分，他又不是全不懂。那么你家里屋顶如果坏了，你儿子会修吗？那么你说修屋顶的那个人他就不是专业吗？那么屋顶坏了，你还不是要叫人家来帮你修屋顶？你马桶坏了，要整个马桶换掉，家下面漏水，你儿子会修吗？那么你是不是还是要人家专家？那人家专家就不输于你嘛，那你有什么好看不起人家的？那么你女儿是博士，博士又怎样？我说她教什么？教数学。 而教数学，那你除了数学之外，你还会懂什么呢？所以众生啊，就懂了他那么一点点，他就了不起。我一心想，况且你儿女跟你什么相关呢？他说我啊，都是要求 perfect， 所有的儿女的都要胜过人家，都要 perfect。 那么我心想，那么农夫难道不比你儿女强吗？你儿女会种田吗？他会教数学，有一天呢，没有东西给他教的时候，他没有饭吃的时候，他会不会种田？他会不会种菜？这个他都不会啊，他连吃一口这个种米都不会种，你这有什么好骄傲的呢？所以老师说他骄傲，所以他也不生气。所以昨天他就说很幸运，很幸运遇到你们了。我说倒霉了，遇到你了。很多人呢、啊，他就愣了，为什么倒霉了遇到你呢？为什么我倒霉？我说你不听话呀，跟你讲你也不听呢、啊。那么到时候你又说你是到这里来的，结果你到外面又去跟别人讲，那么人家看你这个德行一天到还在骂人，那我不倒霉了吗？谁教你的？哦，某某人教我，那我倒霉了。所以众生都是骄傲的，你有什么好骄傲？你会读书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只要任何一个人在你这个环境里面，他都会读书，因为每个人智慧是相同的，你不要看不起人。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，有位同学啊，他是我们学长，我大一进去，他大四，他每一年都是第一名，他考进去也是第一名，哎，很优秀。结果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，两年也找不到工作，结果老师把他叫回来到学校当助教。那么我们班上有一个人呢，他功课不好，他每次都差不多快要不及格，他都考了60分，每次都不及格。毕业第一年呢，百万薪就是他赚100万，所以呢，同学之间就是叫做这个，他姓什么我忘记了。叫做某某百万，他就说你们没钱的哈，没有工作的哈，来我公司上班。哎，你看你会读书的有什么用啊？会读书你不一定你将来你能找到好工作，他不会读书也不见得他将来就没有一技之长。结果他在房屋界，在这个地产界，他盖房子嘛，在建筑业非常非常的有名。所以你说读书只不过是一个基础而已，就是说你将来遇到的事情的时候你好处理，但并不表示你就比人家强。人家有一个概念呢，人家不会读书并不比你弱。比如说帮我们修整理房子的那个小林嘛，林先生嘛，他叫我们叫他小林，但是我们就称他林先生。他就跟我说，我就是不爱读书，可是我告诉你他非常的聪明呢。他这个盖房子，他这个修房子修这个修那个，他说，我说你在中国的时候就修这，他说不是，我到美国来的时候先帮人家做。他非常的聪明，一看就会，什么一看就会，他量这个尺寸呢、啊、都不用记的，他记在脑子里面。我说你要不要拿纸写下来，那这个长啊宽啊短啊，不用，我都记在这里。叫他盖一个外面那个小破旗，叫他盖，他也没写啊，他就是记在这里，就量长啊宽啊，柱子要多少，什么通通记在脑筋里面，然后就去买回来了。他也没有拿个计算机在那里算，他就这样子量一下长，量一下高，啊，量一下宽，然后呢，柱子要多少条，怎样长宽高厚的柱子，那么灰板要多少张，什么，通通在他脑子里面，噼里啪啦就买回来了。
这个玻璃都是
这个玻璃啊，你看窗户我们这隔间的玻璃啊，啊，讲堂的这个玻璃啊，他就是这样看，啊，他就告诉我说这个玻璃怎么装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用吊的，他又吊你好拉，啊，他就会了。我就问他说，这个你没有，你在中国没学过，他说我一看就会了，然后帮人家做就出来做，什么都会。那个钉那个木板，钉我们楼上那个木板呢，地板呢，也是他钉的，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都会了。所以说你不要认为不会读书他在这一方面他不会读书，可他在某一方面他就非常的行，别人都不如他的，全部记在脑子里面，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哪一家的事情通通记在脑子里面。那么他估价多少钱啊？多少钱？他也没有一个单子的，他也在他脑子里面，啊，那这一家呢，他同时做了4-5家，那么多少钱？多少钱？都是在他脑子里面，那是不错的，都没有错。有的时候我说你写下来吧，多少钱？那将来现在付多少钱？到时候还有这个余额多少钱？那么到时候呢，你会记清，你会忘掉？他说我不会忘掉了，不过让你安心，我写给你吧。结果他都没有写哦，就是写在我就拿一张纸叫他写，他都没有写。他都记在脑子里面，那么几元几多少钱，几角几分，他都记得，你说他不行吗？所以我告诉各位，读书并不见得你比人家聪明，不会读书他是在这上面他不行，他在别地方行呢。所以我们佛告诉我们，每个人智慧是平等的， 那么你全天下的知识你都懂吗？世间的知识你全懂吗？你不懂，你只不过你懂了今天考试这个。所以我昨天就跟他们讲，我说你们认为你们聪明啊，你们都不聪明，你们只不过是你们把要读会考试，有人就是会考试，但他什么都不懂，那大家都点头。我说那考试通通背，背进去了，然后考试考卷出来了，把你刚刚背的通填出去，考完了全部忘了，你们都是为了考试。我说是不是啊？他说对，都是考试。等到人家用到日常生活上会不会？不会，就通通不会了。你比如说吧，这个大家都知道要早点睡，十点钟就要睡觉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很多博士他也不知道，他都不晓得。我说为什么你不知道要早点睡？他说不知道啊，不用早睡啊。很多很聪明很聪明的学科学的这些啊，男众，我说来我告诉你，他才把他叫进来了，说进去，这个你有很多不懂的，来你进去吧。好，进来了。我说你听好啊，所以就跟他讲，说这个太阳系你懂吧？懂。那么地球自转一天，自转一周多少多久啊？知道。这个地球绕太阳转多久啊？知道。说好，你都知道哈。好，你最近听清楚啊，你白天是怎样的行星，你晚上是怎么样四脚朝天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都不知道呢？我说你不是读过了吗？所以是为了考试。那么讲一讲之后呢，这个 gravity 啊，地球的地心引力，你到底是这个地心引力这个磁铁拉着你的两个脚啊，两个小细鸡腿，我不要说，我说人腿就当成鸡腿吧，两个小地球太大了嘛，拉着我们两个小细腿四脚朝天的，晚上我们都四脚朝天，你们知道吗？都像蝙蝠一样，然后呢晚上都是两个脚啊，像个鸡腿一样，因为地球太大了，我们两个脚就非常细，这样吊着两个，像蝙蝠一样。你别笑蝙蝠被吊着的，我们也是吊着的，晚上是吊着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两个拉力就拉了两个脚，两个脚板，你整个都是四脚朝天的。你晚上读书读得好吗？你读得进去吗？贫血嘛。所以你晚上读了七遍八遍，你也不如早上起来，早上起来是正正当当的，你早点起来读吗？那一读就进去了。但现在大家不知道，晚上开夜车，我告诉你，你晚上开夜车你绝对你读不好书的。我开过啊，我看大家都开夜车，我就去开一次啊，结果考试考了才60分，考那个逻辑学，他们都没有睡觉，我就学他们。第一次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永远不要开夜车，永远是早上起来读书。那么你晚上做事情也常会发生错误，迷迷糊糊的嘛，所以然后身体里面内脏也是吊着的，对不对？头是吊着，内脏都是吊着的，靠着这个皮把我们的内脏给它弄起来。如果这个内脏没有用东西给它拉着，哎，你看我们内脏在里面晃来晃去的啊，心肝脾肺肾晃来晃去的，这个肠子把那个心啊肝的都绞断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它都有东西给它固定的。所以呢早上呢起不来啊，晚上又不睡觉，好，这样子的话你不得肝病才怪呢。所以呢我就跟他这样讲，哦，明白了。回去他太太说讲死了，每天为这个吵架，叫他早睡他不干，这么你一说回家就开始十点钟睡觉了。结果后来有肝病啊，有肝病，紧张了，非常聪明的一个人，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男众，结果非常非常紧张。那么昨天又来问老师了，那老师也跟他讲解，他说我还不知道人会死呢，因为年轻嘛，就不会想到会死嘛，怎么一个同事好像怎么突然就死掉了啊，年纪轻轻的，他把他震惊的。这就是说我们不明白嘛，所以晚上不睡觉，这个晚上不睡觉的人啊，就是跟鬼就接近了。鬼不睡觉，所以我们晚上出去害怕鬼啊，是不是？不然你晚上黑黑你不敢出去，为什么不敢出去？你怕鬼嘛，怕见到鬼嘛。那你晚上不睡觉，你得跟鬼打交道，你跟鬼打交道久了，你就鬼的这个朋友啊。那么这个小鬼就带你去见他的老板呢，这个魔王啊。魔王说好好好，我们多了一个同伴了哈，这个不睡觉的人我们多了一个同伴，他早点可以来见我们了。那么这你就变成这个魔子魔孙呢。那么白天谁在大太阳下呀？谁在大太阳下大光明正大是谁呀？大太阳下光明正大的是什么？佛光普照吗？白天不是佛光普照吗？你不起来，那么你睡觉。所以说要早点睡早点起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么 你白天你不跟佛打交道，佛有没有说是晚上这个睡觉的？佛有没有说这个在黑暗里面睡觉的？没有嘛。那么我们众生怕黑暗吗？就是怕鬼嘛，怕鬼来害我们嘛，所以我们早点起来嘛。你看所有的庙里面做的早课，早课是什么时候做？晚上还是早白天啊？一大早嘛，3点钟就起来了嘛，3点半就做早课了，有人4点钟上殿的，晚一点的话6点钟上殿了，就要做早课了。那么我们还在那里睡觉，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习惯改过来，要早点睡早点起，那么你读书啊你绝对会读得好，要不然的话就这个命不长。所以佛说了，你本来你这一生你应该是长寿的，但是呢有很多因缘你自己给它糟蹋掉了，你变成短命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因是长寿的，缘呢，缘是不是长寿的了？助缘是长寿吗？助缘让你长寿吗？助缘让你短寿了嘛，你干什么东摸西摸东摸西摸呢？这些都是助缘，所以缘助缘就把你拉走了。你本来身体是健康的，你身体是一个很健康的，你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很健康的人，那么后来是什么原因把你拉了生这个病生那个病呢？是什么原因呢？助缘，是不是助缘？所以助缘很强的。所以我们都读过了八识上面的种子是善，种子如果是善的话，那么缘呢，缘要善，缘要善就是缘要明白，因缘来了，这个缘来了你要明白，你不明白，那么你这个种子这个善呢，它会成为什么？你被缘拉走了嘛，拉走了之后呢，那么就把你这个因的善就折了嘛。所以大家要明白，你不要把它当故事听啊，这些全部要记在心中。所以说这些如果在凡夫的时候不把它改过来的时候，你来生会改吗？会不会改？不会改。来生会长寿吗？不会长寿。所以你这一生当下就改掉嘛，你当下就把它改了，当下改了，那么你在修行的时候，你在定境的时候现出这种境界来的时候，你不会去啊。那么我们在凡夫的时候不改这些习气，不改，你说我等到我修禅的时候我再来改，那来不及了嘛。修禅第一个你到不了那个境界，第二个你一到这个境界你就被魔所牵了，你马上就被魔所牵了。所以要做凡夫的时候就要改，把所有的习气通通改掉。习气是很难改很难改的，非常难改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讲是这个受因的第10个现象，又比定中诸善男子，诸善男子包括善女人，见色因消，色因习止了，受因明白，受因现了。所以色因不消，你受因你看不到。你说五蕴空，五蕴空那怎么空啊？现在佛告诉我们怎么空了，一个一个空的，你空了这个才现出来那个，你这个都不空，那个也现不出来。所以色因消了，所以受因就现了，受因现前面就有9个境界现出来了。那么为其以虚名，你要知道受因受想行识是心法，色因是色法，受想行识是心法。既然是心法，它是虚的，它不是实。什么叫做实呢？色法是实，就是说你可以触到你可以摸到的东西就是实，所以色法是实，心法是虚的。那么这时候呢，色因消了，那么受因呢就清楚了，你看出来了。比如说遇到一件事情，马上你心里一动，你发现到你心动了啊，高兴不高兴，那么刹那之间的那个你心动你都看得到了，就叫做虚名。什么叫做虚名呢？比如说本来都是很粗糙的，别人在指责你的时候你在哈哈大笑呢，别人给你讲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很 serious 给你讲一件事情，但是你是要去深思的，你把它当作故事，嘻嘻哈哈当故事的，那个都是非常粗的。那么这时候呢，你要知道人家给你讲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不要把它当故事啊。那么其实在这个人家是讲人家的经验，从这个经验里面成为你自己将来的经验，但是一般人当着故事听完就算了，没有入心的。那么你这时候呢，色因没有了吗？这个你心里面一举一动，我们老师常说念起起观，但是我们众生念起不会起观的，绝对观不了。因为你这个念是心法嘛，色法没有消的时候，色因没有消的时候，你这个心里面动的时候，你见不到的。所以大家说哦，念起起观， 啊，很容易，那太不容易了，要摄音消你才能念起起观呢。起观观什么？观你的心里面的动静，心里面一动，你就知道我起了这念头，心里面刹那之间，就是在不到一秒之间，你心里面的那个高兴与不高兴现出来，你都还能看得到，叫虚名。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了，现在看不到，看不到就干什么呢？嘿，大发脾气了，指桑骂槐了，骂这个骂那个了。所以你要看就是能够细了，那么受音，那这个受音就虚名就现出来了，深入心骨。那么他深入心，深入骨，也就是说他能够看到他心里面的一举一动的。其心忽有无限爱生，哦，他就高兴了。这时候呢，能看出自己，哦，心里面，你要知道心是无形的，是看不见，是我们看不见，但是佛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心。假如你能够看到你自己心，你能够感受到你心里的起伏，然后你慢慢慢慢增进，你就看到这个无形的心是什么样子了。听懂吗？无形的这个心，没有色相的心，你就看到了。我们现在看不到啊，我们现在看到是要有色的才看得到，要借着光明，那么是要能够摸到的才看到。等到你慢慢慢慢能够在止观上面下功夫的时候，这个无形的这个东西你就看到了，你懂不懂？你不能体会吧？我先用时间法来举个例子吧。我们眼睛能看到的范围是多少范围啦？我们眼睛能够承受光啊，我们眼睛能够承受光，能够让我们能看到的范围是多少范围？你们这学物理的应该知道啊，你们这高中生都应该懂啊，你们课本上都有啊。这光是多少啊？我们的光，我们眼睛能够承受的光的能度是多少？我所记得是650到850这中间。那么呢，超过这个的时候就看不见了。怎么说呢？你譬如说收音机的短波FM 的这个你看得到吗？你们看不看得到？看不到。那么短这个 microwave 的这个你看得到吗？也看不到。所以我们只能接受到这个范围，超过这个范围都看不到了。为什么看不到？因为我们的业力所限，我们看不到。那么因为我们是用眼睛看，那么佛不是用眼睛看。那么如果你能够不是要用眼睛看，不是用眼睛看，那么无形的这些你就看到了，那个波你就看到了。你看你，我们现在看不到嘛，你无线电话叫做什么？无线嘛，没有线的电话嘛，就是以前是这个一般的是有线电话，你现在用那个是什么？用这个无线电话，用空中的这些电子质子中子啊互相摩擦，然后频率啊，要个频率 frequency 能够设定好了之后就可以通话了吗？是因为它是靠频率嘛。所以这些我们看不到，看不到的表示不表示没有啊，你只是你看不到啊，佛看得到啊，菩萨看得到啊。那么你说其他东西，你我们这空中很多东西你看不看得到？你都看不到啊，太多我们看得到就是太少太少的范围，你就以为你了不起了。所以我们其实是很微小的，我们其实是很多东西不懂的。所以这时候他看得到了自己的心呢，心他是感受到心里面的这个起伏了。你第一个先要感受到你的心里面起动心了，先要感受到，然后慢慢慢慢把这个消了，慢慢我们等到讲到后面你就知道了，你这个妄心能够消到什么程度，你就看得很清楚了。这时候不是用眼睛看的，这是用心看，心本来就可以看到东西的，它不用靠不是靠眼睛，不是靠耳朵的，它是心本身就可以看到东西，可以听见东西，不需要用我们眼耳鼻舌身的。所以这时候呢，有无限的爱生的，爱即发狂，爱只要一爱有，你不管你这个爱是什么爱啊，这个欲爱也好，色爱也好，无色爱好，只要这个爱都是不对的，说爱急了就发狂，就成为贪了。那么这个它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呢？贪这个定境，就是说这个定中的境界现起来了之后，他贪这个境界，他认为这个境界太好了，太舒适了。这个从来没有这么清净过，他贪这个，所以呢，此名定静安顺入心。佛说了，这是一个定静，非常的让你非常的清安，那你心里也很清安，无慧自持。那错是错在哪里呢？没有增慧，没有增慧，没有办法把持自己， 所以呢就随着这个贪比较的爱，爱极了就发生贪，所以就走错路了，走错路就变成欲了，无慧自持误入诸欲，就有了欲。所以佛要我们干什么好的坏的通通都是不要动心，但是我们都不是啊，好的一来就非常的高兴了，乐极就发狂了，那么这是凡夫的。那么这个在定中的也是这样，乐极就发狂了，误入诸欲，好了就到了诸欲，就有欲了，悟则无咎。如果能够马上回到止观上面，马上能够把佛所说的话能够记清楚，这时候你马上就体会了，我现在要发狂了，不对了，非为圣正。若着圣洁，则有欲魔入其心腹。你认为这是圣人的境界，那么这时候就有一种欲魔，就跟你的心合了。所以我说，我们为什么要把《楞严经》天天读啊？要读得滚瓜烂熟啊，甚至要读到跟你的真心合，跟你的真心合。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定境，但是你生生世世都在背这个经，哪一天你开始行这个，开始行止观的时候，有这个境界，你就想，哦，这在经上的哪一页嘛？佛说了嘛，这不对的，你就马上提起正念。经你都不读，那么佛说的你也不记，也忘了。这个境界一来，你还高兴的不得了，就变成魔子魔孙了。佛早就跟我们说了，所以我说要读经，苦口婆心跟各位说，每天要读经。你每天都是要，今天要读什么就是读什么，不能补，就是要读。来，你们读了没？好，你呢？每天都要读，就像吃饭一样。你能呼吸能够补吗？我现在不要呼吸，我现在停止十分钟呼吸，我等一下十分钟再下十分钟呼吸再补起来，不能补。所以你每天就是固定规定，你们读了没有？
要每天。
礼拜五、礼拜六是不是？你们什么时候读的？
礼拜六。
好，你们一定要读，因为什么呢？这是对的，这是对我们好，因为我们都要回家的，不然你回家你回不去，你说死去哪里？回家嘛，回佛家嘛。那么你现在不读，你怎么回家？你怎么有脸见父亲呢？父亲是我们的，是谁啊？你们爸爸是谁啊？佛嘛。你说死了之后回家，回家就回去佛家呀。你不读，你的考试都考零蛋，你回家怎么回呢？所以就要读经呢，你把经读得滚瓜烂熟，好，也不可能是完全不懂嘛，也懂一点点。你拿了这个考卷，你带这个考卷，那么这一关一关的关卡，你说你读了吗？考卷在这里，读了，好，过去。好，要见佛没这么容易啊，我们现在是要到佛堂去见佛就很容易啊，要死的时候是没这么容易啊，大鬼小鬼一大堆的，他就把关了，他不让你去见佛的。就像你去见总统，你能够长驱直入到白宫能够见总统吗？行不行？不行。是不是有很多的警卫啊，一关一关的警卫，是不是？然后最后呢，你们 make appointment 啊，你跟总统有 make appointment 吗？有，拿出信件来，好，可以，你这是才慢慢才能见到总统啊。那么我们死的时候你要见佛哪那么容易啊，活的时候见佛容易哦，啊，到你到佛堂去听经闻法就见佛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死的时候呢，你有什么资粮见佛呢？所以一关一关的关卡都是这个要这个你要通过的。你靠什么通过呢？就是靠你每天读经的这个成绩单，你拿了成绩单你才能见佛呀。一关一关说成绩单拿出来，都有成绩单。好了，好，你到下一关，下一关再带你到下一关，下一关再到你到下一关，一关一关过，你最后才能够到佛那里去啊，才能见佛，那个还有一个位置呢。你到了佛前还要有一个位置，那个位置就是你现在听经闻法读经诵经，就是保持你那个位置。你现在不读经不听经不闻法不造作，你那个位置没有你的位置，你懂不懂意思？你要预留位置，预留位置怎样才跟佛合呢？当然是听佛的话嘛，你才能跟佛合嘛，佛的话就是佛经嘛，那这时候你的位置就可以预留了。我们现在叫大家背经听经，就是你开始要去跟人家定位置，定这个位置。他死了之后当然就可以去到那个位置，不然你们说死了去哪里，我告诉你就这么去的啊，要这样去才能到你的位置上去，坐在你的位置上。这位置是前面呢是后面呢，看你自己用功的程度呢。你用不用功的程度呢，坐在这个几十里外几百里外之远啊， 你如果用功的话就靠前面了，我们世间不是这样子啊，你给钱给多了一点你就在法师前面啊，你给10000块美金你就可以坐在法师的前面，那么你给10块钱美金啊，你就坐在后面很后面，你不给钱你就不能进去，这是世间人是用钱来衡量的。可是呢这个你去见佛的话是以你的功德，是以你的功德，你功德啊大小多少啊见佛，这样懂吗？所以我先告诉你们怎么去见佛，你怎么回家，就是这样才回家，你现在不努力你回不了家的。各位你们，我每一堂课都要问你们有没有读，那这个不用功的就小心点，就回不了家的，到第一关人家说回去，你不能见佛，你来生再说吧，先到阴间去，阴间圈去磨练磨练吧，或者说你回家去把经读好了背好了你再来吧。好了，你那是怎么办？谁跟你一起背啊？所以你现在就要下功夫，你现在不要把杂事放了这么多，现在就要下功夫，给你们讲这么多了啊，你们自己要听进去。所以这时候呢，假如做圣解有这个定的境界，没有慧，你就认为是好的境界，这个佛说就有预魔。这个预魔呢也就是外道，那么外道有一些外道他修禅定，他没有断淫心，他命中的时候呢他就堕成预魔了，专门是要给修行人修这个犯恨的修行人捣蛋的。现在你有这个修行人有了一念这个贪，那么跟外面这个魔就相应了，他就跟你的心，你要知道外面的魔他有没有身体，没有身体，他就一个心，对不对？你有身体，对不对？你有身体，所以呢他就跟你的心合了，这时候呢你这个欲啊，你这个欲念呢就更强了。好，那么成为什么呢？一向说欲为菩提道，这时候呢胆子就大了嘛，因为那外面的魔跟你心里面的贪欲的魔合在一起了，那么胆子就大，就说行云欲是菩提道，那么化诸白衣平等行欲，他告诉这个跟他学法的这一些在家人跟他行淫欲，其行淫者名持法子，那么好，这个教的人跟来听的人互相行淫，叫做什么呢？持法子。这个你们懂不懂？我们现在也有啊，我们现在这很多啊，我们现在就佛讲的这个，我们现在就看到很多了，摩衣宗派的就是教人家行淫欲的，那么要跟他们的上司那么行淫欲的，那么还说这是正当的，这是佛法，它叫双修，是不是？这就是鬼扯。所以呢佛讲得很清楚了，那这些人他敢读这部经吗？他不敢读这部经的，他自己乱写了一些东西。所以呢鬼神力故，因为有鬼神，因为有鬼的神力来加持，那么把他心摄住了，所以在末世中摄其凡愚，所以在末法的时候佛灭度之后不听经闻法的，那么好走邪路的这些人很多，那么这个被魔所缚的这个修行人呢，他就教这些凡夫俗子摄其凡就凡夫，愚就是愚夫愚人笨人，这些人有多少呢？其数至百，百人哦，如是乃至100、200或5、600，多满千万。那么这些去跟他学的人多少人呢？这些徒众特别多，100人、200人、500人、600人，甚至千千万万的这些众生，愚痴的这些众生都跟着他学了。那么这个老师呢，就跟弟子们行淫欲，今天跟这个行淫欲，明天跟那个行淫欲，魔心生厌。你要知道行淫欲就是地狱的因，那么你这一生行多少淫欲，你就是在地狱多少次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持五戒啊？持五戒就是不去地狱。你要知道，老师以前在很多年前就教我，他们也讲得很明白，好久好久了我也记不得了，但是我记得他给我讲，因为那刚好是一个台风天，我们没有上课，所以停课了一天，那么但是呢他早上还给我上课，他跟我讲，他说我跟你讲哈，你要能够坐在须弥山顶能够稳稳的坐住不掉下来，那么这就对了。 我先问各位，须弥山顶是谁住在须弥山顶呢？玉皇大帝，是不是？玉皇大帝，这是欲界，这是天人。欲界的第二天是刀立天，刀立天就是三三天，就是玉皇大帝。玉皇大帝通常都是菩萨，菩萨，玉皇大帝都是菩萨，要来教化天人的。所以呢，这个须弥山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是须弥山，很高很高的须弥山，这是须弥山顶的下面，很高很高，这个啊，须弥山顶，你要坐在这个须弥山顶，要不动。你如果没有坐不住的话，是不是就掉下来了啊？因为坐须弥山顶没得靠的啊，你只能有坐在这里吗？能够靠背吗？没得靠背，四面不能靠的，那你坐不住就掉下来了。那这我到最近我才明白老师这什么意思，因为最近跟他们讲这个大波涅盘经，在复习大波涅盘经，刚好经上也是含佛也带着的，以前没看懂，所以大波涅盘经在给他们复习的时候，我突然明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坐在须弥山顶，是谁坐在须弥山顶？我们色身上的谁坐在须弥山顶呢？
头上
有什么？
一根
是非物质，对不对？一根坐在须弥山顶，就在头顶，坐在须弥山顶。你怎么掉下来的？你一根是在头顶，你怎样掉下来了？一根是清高的，是干干净净，你怎样掉下来
了？
哪个玉？
银玉。
好，银玉拉下来，银玉在哪里？
在下面，
掉地狱去了。你本来是一根是在上面轻轻的，现在你去行淫欲，你到哪里？掉到哪里去了？你一根没有坐在须弥山顶，一根现在掉到哪里去了？掉下去了，掉到地狱去了，有没有？好，行完淫欲了之后呢，肚子饿了，再行什么？要吃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又掉到哪里去了？这个嘴巴了啊，被嘴巴又控制了。要吃众生肉去了，干什么？去吃肉去了，喝酒去了，又掉到这里来了，掉到嘴巴来了。那么事情碰到事情不满意的时候，又掉哪里去了？掉到眼睛啊，先从眼睛看到，眼睛就瞪人家了，是不是掉到眼睛呢？眼睛瞪别人之后又掉哪里了？掉到嘴巴了，掉到三恶道。三恶道就是在这里，你三恶道去哪里找啊？现在每天都掉在三恶道里面，有没有？每天呢，本来是清清净净的，所看到什么的法都是清清净净的，都是平等的，没有分别的。但是你分别心越强的时候，你每天都在掉下来。你这个一根坐在须弥山顶了吗？做到了没有？没有。所以你想，你能够到玉皇大帝那里去吗？玉皇大帝那里也去不了啊。玉皇大帝是在须弥山顶，对不对？你连玉皇大帝那里也去不了，所以每天都是在三恶道里面混。那么三恶道走久了，每天都走久，走得很顺呢、啊。人死的时候当然去三恶道，那太顺了，这个路途就非常的顺，因为我们做得太习惯了。所以你要在须弥山顶坐得住，你的一根能够保持清清净净，都是在正法里面。你说我们做得到吗？你要自己观呢、啊，自己要看，自己要止观，自己每天要练习啊。当你的嘴巴乱动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到了哪一道去了。也许到了蛇啊、鳖啊、鸟啊，叫你讲话讲不出来。你现在话多吧，废话很多嘛。到时候你要讲话呜呜呜呜呜呜的话说不清楚，哪些是话说不清楚的？哪些话说不清的？畜生道话说不清楚嘛？畜生道只能讲几个声音呢？鸟就叽叽叽叽啊，一个音，是不是？狗了就汪汪汪，一个音，它讲得清楚吗？讲不清楚。所以天天如果都掉到从须弥山顶都掉到三恶道的时候，很容易到三恶道，所以我们众生就不明白。到了三恶道，你现在嘴齿伶俐啊，舌头很伶俐了，叽呱叽呱骂人不责，不是想一想的，告诉各位，到时候啊，就让你嘴话讲不出话来，讲不出来，像小鸟啊、鸡啊，鸡会讲话吗？它就几个音，它就几个音，鸡、鸭、鱼能够讲话吗？就嘴巴开了也讲不了话。啊，这个鱼啊，你看它在嘴里面，在鱼啊，在水里面，啊，嘴巴张了，也讲不出声音来。所以我们现在把嘴巴管好啊，你不把嘴巴管好，将来就是做了这些。别看那些畜生，那些畜生都是人呐、啊，都是人，最后就掉到那，都掉到那边。我们也可能掉到，人家掉到 三恶道成为鱼啊，成为鳖啊，成为乌龟啊，痛也叫不出来。那鸡，人家杀鸡，把脖子那个毛揪一揪，刀子割的，把头向后一拽，鸡叫得出来吗？救命啊，他连个救字都叫不出来。所以我们也是会啊，不要认为我们不可能啊，我们也可能，别人掉下去我们也有可能掉下去，所以要很小心的，要护持，要这个一根在正法上面让它不要动。你们会不会练习让它不要动？会不会？怎么叫不要动呢？要五根不要动。看到了你多是多事干什么？你多事你要想到人家会不会听，不听就算了嘛，不听你还骂人家，骂人家结果这个果报是在你自己不在人家。你先把六根先管好啊，这个一根它统领五根，对不对？眼耳鼻舌身意，一根它统领五根嘛，一根是老板嘛，它统领五根嘛，五根是它的伙计嘛。所以一根在须弥山坐不住的话，你五根就管不好嘛。所以你一根这个老板要做什么呢？就像我们说的，我们要做的正正当当的做菩萨嘛。你做菩萨你就要知道你这句话讲出去的时候别人会有什么反应。但是我们众生会不会这样想？不会，因为没有止观，没有定力，没有参禅，所以我们不是菩萨，我们是假名菩萨，名字菩萨，没有内容。真正的菩萨就知道我这句话讲出去的时候，我这个对面这个众生他有什么反应，他会说什么话，菩萨是知道的。所以我们要练习做菩萨，就是你这句话讲出去了之后会不会得到效果，如果不能得到效果，用什么话你讲出去的让人家能够很欢喜的进入佛门，你要用方便，这叫做方便。所以经上常常说要权巧方便，权巧方便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这句话说出去的是让人家起嗔恨心的，那你就别讲。我这句话起说出去了让人家起欢喜心，你讲，否则你不要讲。你应该事先就知道人家有什么反应，这是我们佛弟子应该要做的，而不是说我爱怎样说就怎样，这管你听的人怎样怎样。哎，我这样说就我就这样说，所以我昨天跟他们讲，你爱怎样说你怎样说，结果呢你不会生病，结果呢生病的是别人，但是受报的呢是你啊。这怎么讲呢？你爱怎样说怎样说，对不对？你把你心中的话通通把它倒出去了，一股脑儿的通通倒出去了，你的气是没了。结果你倒出去这话，人家听的人生不生气？人家生气。那么气的人呢，他没有，他比你弱呀，他不敢回嘴啊，他就放在肚子里面，放肚子里面他就生病了。你不生病，对不对？所以话多的人他不容易生病呢，啊，生闷气的人他容易生病呢，是他话多。结果好，他生病了，那你认为你的这个烦恼通通倒给人家了，但是呢报在谁啊？报在你啊，你还没看到。所以我们这个一根呢要管好，一根管好，那么你在定境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管好。你看这时候有欲魔，欲魔有贪欲的时候，这个一根掉下来了没有啊？有，掉下来了。我先跟你们讲哈，以后永远记住你的一根是在须弥山，这时候定境现了，你高兴了，这么一高兴掉下来了，那么高兴的发狂了，掉下来了吧，那更掉下来了。好，所以就欲魔了，所以你就跟那个魔合了，等到魔心生厌啊，他魔啊他满足了啊，他满足，他讨厌你了，就离弃身体。好，看到了吗？所以魔会不会入人的身体啊？会，魔有的时候呢会住在你的身上，有的时候他走，他要来他就要来了，他走了就走了。因为我以前常听他们讲，他说到了中午十二点他就来了，他还跟你说就在这里，从这里来，他到这里来，他说到了十二点就来了，每天中午十二点就来了啊，或者是说有时候来了有时候走了。我们也看过有个女孩子，她身上被附了好几个，所以他就说你不要打我啊，你不要打我啊，等一下他又笑，等一下他又哭啊，就身上附了好多个。等到魔心生厌离弃身体，等到这个因为威德既无，等到你魔附在你身体的时候，你看起来就很好像很这个很庄严很精神， 等到魔力的消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威德了，你自己没有威德，没有威德呢，陷于亡难，怎么样，犯法了嘛？你跟你的徒众，跟你的信众行淫欲，那么等到魔力消了，你的信众看到你是被骗了，人家又去告了，告了，结果呢就犯法了，贻误众生。那么这样子还把众生为什么跟你在一起呢？为什么众生要跟着你走？因为众生是要学佛的，但是众生学佛他不知道怎么学佛，他就认为说你是佛弟子，结果你把他带错了，你把他耽误了，就把他结果大家入了无间狱，失于正受，当从轮罪，那么从人生也没有了，就掉到地狱去了，这个就是很可怕的。所以佛要我们第一个不要走捷径，世界上是没有捷径的，任何人告诉你说，我告诉你哈，你们学这个太苦了，每个礼拜上课上了几年还没教完呢，你们是上什么课？我教你一个好办法，对，几句咒语啊，你就可以怎样怎样。我告诉各位，没这种事情的。你像吃饭也一样，吃饭是一口口吃的，不是一锅就灌到头脑去的。你读书是一点一点记的，也不是一天就能记进去的。所以学佛也是一样，是点点滴滴学的。我们看后面佛说怎么说。阿难，如是十种缠罗现尽，皆是受因，用心交互，故现失事，众生迷顽，不自蠢量，逢此因缘迷不自是，未缘登圣，大妄语成，堕无间狱，汝等亦当将如来语，如我灭后传世末法，便令众生开悟思义，无令天魔得其方便，保持富户成无上道。这是佛的交代，在后面总结的就是前面所说的十种缠罗。你要晓得这个我们是奢摩托缠罗，是不是？那么奢摩托就是色音，那么奢摩托三摩缠罗，那这个是缠罗，就是受音的。前面所说的十种缠罗的现境，禅定，在禅定里面心中所现出来的境界，皆是受因用心交互，故现实事。那么都是受因没有尽，没有把受因清掉，受因用心，就是受因没有尽，所以受因呢用心不当，交互，交互就是说这个感情与理与正理啊，互相这个交战，互相要争胜。你要知道我们都在五蕴里面太久了，所以呢我们自己的五蕴，我们的妄心呢还不肯离开五蕴，但是呢我们又想用定境要来离开五蕴，这时候呢真心妄心相交啊，交战，是我们真心妄心交战，也就是说我们的情欲与正理啊交战，叫做受因用心交互，故现失事。受因没有尽，没有清掉，因为这个受因是怎么样呢？攀缘来的感受就叫做受因。我们生生世世都在攀缘嘛，攀缘很厉害啊，这个心罪。所以一个人在处事的时候是很难圆融的，你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满意，所以只有一个在正的，在正知正见上面，在正法上面。对，所以诸上善人不就是正吗？什么叫诸上善人呢？所有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诸大菩萨都是善，都是正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政治正见上面交朋友是可以的，在佛法上面是可以的，就不要在世间法上面的，在世间法上面就虚伪的。为什么呢？心不正嘛。好，这就是说上面这十种缠罗呢都是受因没有净，没有清干净，所以呢这个妄心跟真心互相交战，所以才现了这种事。众生顽迷，众生愚昧，众生这个顽固迷无知，不自蠢量，不认识自己，逢此因缘碰到了这种境界呢，迷不自是，没有办，没有警觉，也没有把佛经上面佛所说的话来想起来警告自己，没有。这时候是说就未言登圣，认为自己登了圣人的境界，这时候大妄语成，只要又有妄语的时候就糟了，就要堕 这个无间地狱了。汝等当知，这个就是从下面佛劝我们的，佛劝大众将如来语，把如来所说的这些话从前面第一卷到现在，那么以及前面所说的十种受因的魔境，与我灭后在佛入涅槃之后传世末法，佛要我们转告给末法的众生，便令众生开悟思，让众生都明白，无令天魔，不要让天魔，天是自己啊，天也包括别人呢、啊、凡是不正的都是叫天魔，认为好的这个为什么用天呢？天是理啊，那么他认为这个好的境界，他认为是这个圣人境界的，那就不对了，所以叫天魔。不要让天魔得其方便，保持护父成无上道。所以呢，佛要我们给大家都知道，让明白魔境，要了解什么叫做正定，要保持护父，保持护父在正定里面正知正见，那么才能够成无上道。所以你不去读经的话，你是不记得的。我将来要考你们的这个楞严经呢、啊，我要考你们，你们不读的话我要考你们。等到我们这部经讲完了之后啊，我每堂课讲一卷，我就要考你们。比如说这个什么叫五欲啊，每一卷里面都有这些名相，我都要考你们，让你们非记得不可，这一生一定要把它记得，不然的话将来的话想走入正法就走入你，只要有贪欲的话就走入了魔法里面，就很可惜了。你说我们放眼看去，所以他们就跟我说，这个圣严法师，过世的圣严法师在台湾的道场上面就有这个横标啊，学佛的千千万，又有多少是真正的认识佛？你就想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学佛的千千万，有多少是真正的认识佛呀？又有多少是走错了路啊？走错歧路的人是没办法算的。为什么走错歧路呢？不要怪别人引诱你，你自己心不正，你才跟着别人走嘛。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心先不正，你才能会跟着别人走。你心正的话，你知道他不对，你就不会跟他走啊。什么对与不对，就是自己要种上这个坚固的种子。你一听到他不对，你不会跟他走的。那么没有坚固的种子，有贪心，有攀缘心的话，那你会跟着他走吗？我们再看下面，阿难，彼善男子修三摩地，受因尽者，虽未漏尽，心离其行，如鸟出笼，已能成就，从事凡身，上立菩萨六十圣位，得一生生，随往无碍。譬如有人熟昧一言，世人虽则无别所知，其言已成音韵轮次，令不昧者嫌恶其语，此则名为响音区语。若动念尽，享福消除于结明心，如去成垢一轮生死，首尾圆照，名响音尽。世人则能超烦恼浊，观其所由，融通妄想，以为其本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看受因境，受因境显想因现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呢？色受想嘛，色因消了，受因境了，想因现是什么情形呢？比善男子修三摩提，受因境者，受因境是怎样呢？就是修三摩提的修行人，那么前面经过了受因的十种魔境。那么要知道每个人都要经过的，你或者是十个魔境通通经过，你或者是这个跳着经过的，或者是你不必十个魔境都经过，好，都要经过的，每一个人你修禅定都要经过的。那么你要知道这是幻境，你不生喜，不生执着的话，让止观均等，你通过了这十个魔境，那么就破了受因了。告诉各位，这是考试啊，要成佛要经过无量的考试哦。你会认为成佛这么容易啊？成佛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考试，所以菩萨要经过啊，菩萨要经过这些考试啊。所以 通过了这十个境界，受因破了。所以呢，受因尽者虽未漏尽，那么想这个破受因，虽然还没有那个还没有漏尽，虽未漏尽，虽然说烦恼没有完全的清干净，心离其形，形是什么？四大色身，心跟四大色身可以分离，我们心跟四大色身不能分离。那这时候心能够跟四大色身分离了，如鸟出笼，鸟就是心，笼子就是色身。你看我们的心是不是关在色身里面？你能跑得出你色身吗？你跑不出的。所以这时候呢，你受因尽了之后，就如同鸟出笼了，心可以离开色身。所以我们常看到以前这个圣人说嘛，达摩祖师涅槃这个往生之后，那么有人从西域来，他说他在路上碰见达摩祖师，达摩祖师他就问达摩祖师说你去哪里，达摩祖师看到达摩祖师向西走，他说回去，他说回去，等到这个人到了庙里才知道达摩祖师早就往生了。这时候他们觉得奇怪，哎，怎么他在路上碰见达摩祖师的时候呢，达摩祖师老早就已经往生了，是什么意思？心离其形，对不对？他可以或者幻现，这次是活着的，我们现在讲的是活的，身心可以分离，以能成就。那么身跟心能够分离，能够成就什么呢？从凡夫身，从凡夫开始上利益菩萨，经过三贤位、十圣位、等觉、妙觉、六十圣位，得一生生，水往无碍。你身心分离，你要去哪里就去哪里。我们现在身心不分离，心到哪里身要到哪里，身到哪里心到哪里，不自爱不自在，是不是？等到这时候呢，受因尽了，身心可以分离，身心分离，你要生你就生，你要死你就死，你要到哪里去度众生你就到哪里去度生，你还现出你的色身给人家看，经常是这样说的，就懂吗？你们不要认为是故事，它不是故事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庄严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。576页，第二行，是不是 OK？ 汝等亦当将如来语，也就是说你们这些听经闻法的人，记得佛所告诉我们在定境里面的魔境，你们应该要帮将如来所说的上面的这些事情，与我末末与我灭后，佛入灭涅槃之后呢，要把佛所说的前面这些话告诉那个所有的众生，让众生不要走错路，就是将如来所说的上面的这一些魔境要告诉所有众生。你要告诉众生，你要有资粮啊。为什么要资粮？你要记得佛所说的话，你不记得佛所话，别人问你说你和我回去再看看经哈，我再去问别人，我再告诉你啊，这样不行的。要把佛所说的记得清清楚楚的，都懂了，入到心了，马上就背出来了，这就你可以告诉别人的。还有问题吗？
何爸爸，请问同样的576页最后一个六十圣位，我们不是有
六十圣位？好，六十圣位，五十位真菩提路，五十位真菩提路还要加上三件次。我们后面有三件次，后面会讲的三件次啊，哪三件次我们会讲。所以呢，就是这个三件次，就是三贤十圣，还要加上等觉妙觉，这些就成为六十位。我下堂课呢还会再把这一个再讲。
学佛在前面的话就知道55位，然后到这边变成60位，
没有关系嘛，因为你这个甘慧地也可以加上去嘛，甘慧地就是只有从凡夫开始嘛，凡夫只有甘慧地，池就是这个有池子，没有水，没有慧水，那么有这个一个样子，没有就是有这么一个样子，但是心中没有智慧啊，甘慧地加上去吗？再加上这个后念佛说的三件次吗？然后再加上妙觉啊，或者再加上等觉妙觉，都没有关系的。
请问为什么这里说与我灭度后，可是你不是说佛经上没有讲我吗？
佛是自己现自己复佛，他自己佛不会自己讲自己是佛吗？ 佛讲自己是我嘛，我们不是讲佛，我们不可以说你呀、啊，佛是自己讲他自己是我，佛没有说我，佛不能说佛啊，佛没有讲自己是佛啊，佛都是很谦虚的，就是我灭度之后。如果佛说佛灭度之后，我们众生知道，那么佛就不是佛了，那就是指别的佛了。
那你们两个跟进的妈妈都是同辈的了，你妈妈叫高妈妈，你们也跟进叫高妈妈，那不你们都
好？我们现在知道受因，色因消，受因消了。受因也消了，想因要现，想因现，这时候身心可以分开了，身心可以分开，就是等于鸟可以出笼子，鸟就是等于心，那么笼子就等于色身，我们色身，我们现在色身跟心是分不开的，那么这时候色心可以分开，那么请问各位，那么这是修行人到这个程度，那么佛到世间上来给我们讲法，佛可不可以到天上给母亲讲法？佛有到天上去给母亲讲法，对不对？那么佛也可以到能伽山，能伽山是鬼所住的地方。能伽经呢？能伽经在哪里讲的？是在能伽山。能伽山是谁住的地方？都是鬼住的地方。那么要上能伽山是要经过很高峻的地方才能上能伽山。佛可以不可以去？可以吧？那么佛到世界上来，他哪里都可以去，可以吗？哪里都可以讲法，因为佛身心可以离，这样明白吗？那么修行人在这个时候身心都可以离了，何况是佛呢？佛都究竟了，所以佛是身心可以离的。
那